下面的一堂啊，请弟兄姊妹们就坐。保罗的祷告里面提到了要叫我们的心里的力量，或者说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是因为要让基督可以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完全的居首位掌王权，所以呢我们里面的人就要够刚强，才能够经得起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进行的这种拆毁与建造的工作。那接着下来保罗要第三个，在这个祷告里面的第三个部分，要进一步的来谈到另外一件事情。不过这里我们刚刚讲述的在第十七节最后还有一句话我没有讲到的，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一节经文到底应该摆在一个这一句话应该摆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的里面，这仍然有一些的困惑。不过呢很可能像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翻译在这里不是很恰当，因为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在这个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之前，他加了这么一句话说 And I pray that 我祷告，这个就重复了前面的第十六节 I pray that 我祷告我祈求的，然后他在第十七节的后半再一次的使用了我祷告我祈求，但这个是原文所没有的，是英文的译本把它加进来的。可是这个叫爱心有根有基，它在原来希腊文的里面它在这里用的是两个分词所以它并不是像前面的两个一样都是表达了目的的一个用词，这里可能比较我自己的 理解是这个样子的，这一句话是前面一句的结果。我们的爱心怎么可能有根有基呢？是当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之后所带来的结果，就让我们的爱心的根基可以稳固，这是第一部分。可这一句话也引入了下面的一部分，也就是第十八节了，叫我们可以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因为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的缘故，我们才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这一句话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呢，应该好像是一个衔接的桥梁一样，把跟这个祷告的第二个部分跟第三个祷告在这个祷告的第三个部分呢，把它给衔接了起来了，从第二个要过渡到第三个。什么是第三个？第三个他说叫你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我们从这里来开始，保罗说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可是这里很有一点点矛盾呢。既然过于人所能测度，我们无法测度它，可是还要去明白它，似乎矛盾了，是不是？既然我们无法测度了，那就摆一边好了我们就算用我们一辈子的力量，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的明白，那么何必呢？这有一点点矛盾了。可是保罗说要叫我们可以明白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在以弗所书的里面他很喜欢用一些这一类的词语，好像是所谓的最高级的，比如说前面的第三章第八节他甚至于用了这么一个措辞，他形容他自己，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最小的已经是用的最高级了已经是最小的了，可是呢我还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我连那最小的都还不如的。那接着下来他说我要叫我可以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来传在外邦人的当中。他描写的主耶稣基督的丰富
是我们所测不透的，可是他又要把主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给传扬开来。我们要认识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测不透的丰富。
你看到了没有？这里头好像有这样的一个看似矛盾的地方。刚刚有弟兄说，哎，这个 Dear Carson 博士好像很喜欢用 tension 这个词啊，张力。其实呢，确实基督徒信仰是充满了张力的。一面来说，我们永远无法测透主耶稣基督的丰富，但我们要传扬。
一面来说，我们永远无法明白基督的爱，因为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但我们却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这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看到了没有？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我们所跟随，我们所在这里头我们要去追求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无论是他的爱也好，无论是他的怜悯也好，无论是他的丰富也好，那是永远没有穷尽的。
你对于你所相信的主有多少的认识了吗？
毫无疑问的，每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都已经有某一个层面的认识与经历了，不然你不会坐在这里。我们对主耶稣基督都已经有某一个程度的了解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这位主耶稣基督有多么的伟大，这位主耶稣基督有多么的丰富，这是我们必须要首先是想的。我很喜欢一个作家的这个作品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你也都知道，这一个人名字叫 C.S. Lewis， 他的每一本书基本上我都喜欢虽然有些神学上未必是那样子的健全的，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很伟大的一个思想家，能够把很多的真理用很浅白的话语给他表达出来。但我最喜欢的是他的童话故事，他一套七本的童话故事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有三种的中文翻译版，在台湾有一个版本，香港有一个版本，中国大陆有另外一个版本。但是 C.S. Lewis 的书非常难翻译因为他是一个专门研究文学尤其是有文学批评的人，所以他用词各方面的非常的准，你很难用很适当的中文把它给表达出来。所以如果你的英文能力可以的话，我想读英文会比读中文更好一点。在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的里面，我很喜欢最后的结局。我不知道你看过它最后的结局没有？最后的结局是叫英文的书名叫 The Last Battle， 最后的战役。The Last Battle 其实是用这一种寓言故事的方法来讲到有关于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所谓的末世论，也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用一头的驴子跟一只的这个猴子作为整个故事贯穿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这两只动物有一天在瀑布的底下发现了一张的狮子皮，那么这个猴子就想出了一个主意了，就把狮子皮给披在驴子的身上，让驴子呢扮成了狮子。那么你如果读这一套故事你就知道了，整个的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的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人物虽然出现的次数不多，就是那一头的狮子而这一头狮子呢是象征主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故事在描写圣经里面所讲的，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有假基督用这一头的驴子披上狮子的皮来代表假基督，有一个假先知用这一头的猴子就来代表的假先知，里面就展开了很精彩的一个故事了。但来到这一本书的结局的时候，最后的一个一章的 chapter 这个章名呢很难译的，它的名字是这样子的 Further Up Further In， 它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讲到纳尼亚这个国整个的世界已经结束了，而且这个整个的故事的里面几个很重要的孩子，他们是从伦敦到纳尼亚来的，这几个孩子他们的伦敦的故事也结束了。因为这个 The Last Battle 一开始就说到这几个孩子坐在火车的上面，突然听到一个紧急刹车的声音，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就跑到了纳尼亚来了。等到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就可以看得到伦敦，他们发现原来他们的那个火车出了车祸，他们一家人都死了，所以他们的世界也结束了，纳尼亚也结束了。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一座的花园。如果你读整个的故事，你就知道这整个的纳尼亚就从这一个花园里面开始的。他们进入到这个花园的里面，一进去了，每个人心里头都有一个异样的感觉，他们不知道这个感觉是什么，他们无法描写，无法形容这个感觉，所以他们就开始彼此的讨论的，边走就边讨论，边走边讨论，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来，他们说对了，就是这个。这座花园在外面看起来很小不大，可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花园里面，我们越往里面走越深入，就发现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里面有一个人，我已经不记得是人还是动物了啊，他就说对，好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开，一层一层的往里面，只是洋葱是越剥越小，而这个花园呢却越往里面越大，越往里面越大。所以他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花园的里面啊，去探险，他们就深入到这个花园的里面 further in。 而当他们一直不断的深入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他们一直不断的往上 further up。 所以他们就边走就边喊口号 further in further up， 就一路的一直不断的深入到这个花园的里面。这个故事在讲什么？这个故事在讲天堂，是不是？讲到当我们进入到天堂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为天堂是一个有限的一个范围的里面，好像启示录里面所描写的那一座新天新地，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城有城的长有宽有高，我们以为我们就被限制在一个范围的里面，那都只是一种象征的数字而已。那个象征的数字是要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完全，那是一个没有限量永无止境的一个范围，那我们人的思想无法去穷尽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可能如此。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天堂的时候，天堂是无限的广阔，我们穷我们整个的永世的时间，当然这个词已经矛盾了，没有时间了，是不是？我们把我们整个的永世都投入在天堂的里面，如果我们是用探险去描写它了，我们用我们的整个永世去探险那个天堂的话，我们发现永远无法穷尽它。你一直不断的深入，就发觉它好像越来越宽阔，越来越广。你一直不断的深入，越深入越广，越深入越广。这是 C.S. Lewis 在描写天堂的时候他所用的方法。可是什么是天堂？天堂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描写也很适合用来描写我们的神，用来描写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你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或者五十年，随着年日过去，照理正常的一种情景的里面除非我们是像哥林多的教会，或者像希伯来书的读者们一样，按着你们信主的年日本当做师父的，谁知道还需要有人把那些基督道理的开端来教导给你们。我们应该一直不断长大的，一直不断的成长，一直不断进步。我们应该对于我们的神有更深的认识，我们与他的关系应该更加的亲密，这是一个正常的。假设我们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新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了， 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了主耶稣基督，我们让他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完全的掌权，我们没有一丝一毫违背神的旨意，违背神的命令，我们没有一点点的过犯，没有一点点的这些的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情景，我们过着一个好像很十全十美的生活，最理想最典型的最属灵的基督徒，假设是我过了50年，我可能觉得哇，我很属灵了，跟50年前相比我真的进步太多了，跟我周围的弟兄姊妹们相比那更不用说了，但是跟主耶稣基督相比呢，跟我们将来所要进入到那个天堂相比呢，你会发现仍然是微不足道。所以当我在神学院的里面我教希腊文的时候，我很喜欢在希腊文的最后一堂课，因为你要知道神学生学了希腊文会有两种的结果，心态上会有两种结果，一种的结果就是好不容易终于挨完了，考完试 OK 希腊文拜拜，从此再也不要了，这是一种的心态。而第二种心态是了不起，我读会希腊文了，从此开始呢我也可以用希腊文来读圣经，我也可以在讲道的里面用希腊文了，觉得我们自己很骄傲很了不起。所以我总喜欢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引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一段一句话，保罗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那是我的座右铭，我一直不断的这样子的鼓励我自己，虽然我要一直不断的长进，我要一直不断的追求，我要一直不断的努力，我读遍了所有呢我能找得到希腊文的这种教科书文法书等等的，我自己也用希腊文的圣经来读经，但是真的那么了不起吗？以为我自己了不起吗？以为我都知道了很多了吗？不是跟我自己的过去相比较，虽然我要比过去更进步，不是跟我周围的人相比较，是跟我前面我要认识的这位主耶稣基督相比较，耶稣基督何等的丰富，他有测不透的丰富，他的爱是我们无法测度的。这是首先保罗这个祷告我们需要认识的，但另外一面来说，我们又要去认识他，我们又要去明白他，我们又要去传扬他，这就是看似矛盾之处了。可是基督徒的信仰就一直不断的充满这一种看似矛盾的，因为当我们越去明白越去认识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真的何等的宝贵，这位我们所认识所追求的主，他的丰富无限，而他在我们生命的爱那样子的浩大，我们穷我们毕生的力量也无法完全的明白，但是我们越明白我们又越得着属天的喜乐平安和满足，而我们越明白我们也越谦卑，发现我们自己真是算不了什么。可保罗在这里怎么祷告？那保罗祷告是说，使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可是这不是保罗所说的，保罗在这里是说，使我们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看很多的书籍，我们常忽略了这个地方这个词叫和众圣徒一同。你认识基督的爱吗？毫无疑问的你认识，我也认识， 因为我们都信主一段时间，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主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对主也有一些的经历的，所以我们认识基督的爱。但是我们能够讲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吗？
可能我们也可以讲述一些的，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与我们所应该认识的相比较，我们好像是不认识一样。可我们要去追求怎么样子的追求，
不是个人的追求，个人的追求固然重要，但也需要与众圣徒一同来追求。虽然个人的追求是很享受，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啊？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享受。我做文字施工将近20年的时间，我很享受。昨天我跟欧长老在交通的时候，我就说到，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的，就是保罗所说的，做工的这个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每一个从事文字施工的人，我们是劳力的农夫，在别人还没有读到一本书之前，我们自己已经在那里头劳力。可是在我们劳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大的享受。这是我自己的写照，所以我翻译了70-80本书，我非常非常的享受，而且每一本都不是太小的一本，有的是上达千页的，可我不觉得繁重，我觉得很享受，很得益处。给我每做完一本书之后，我自己对某一卷书我有更深入的了解，虽然我知道仍然很有限，但最起码又扩充了我的度量。所以个人的追求我一直很喜欢，但是保罗在这里不满足于个人的追求，他说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可是一牵涉到和众圣徒的时候，麻烦就来了。我们每一个人做属灵的基督徒都不成问题，我们关起门来，我们都可以很属灵，都可以很爱主，可以很追求，很像耶稣。
但是一旦把我们放在一起呢，我们就发现问题开始出现，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觉得很温馨很友善的一群人，怎么搞得当我们与他们越熟悉，尤其是当我们与他们一同参与在一些的侍奉里面，一同的彼此配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原来这个人还有另外一面，是我从来没有发现的。可是当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发现到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么样子的丑陋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自己很丑陋，开始把我们生命的里面一些隐藏从来没有被人看见，甚至于从来没有被我们自己看见的一些的部分给翻了出来了。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原来有这么多龌龊污秽，有这么多可怕的东西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所以有不少人当他们来到教会的里面一段时间，他们参与教会的侍奉的时候，他们发现哇，怎么搞的教会问题这么多。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不同的解决的办法了。我们要么我们就开始从逐渐的从教会的侍奉的里面退出来，我们维持着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来了客客气气点个头打招呼，然后呢散会了我就走了，我不与弟兄姊妹有深入的交通，我不与他们有任何的服事上的配搭， 这是一种的。
常常有人问我，你如果没讲到你到哪里去聚会？我如果没有出门讲道，我去两个地方
选择
啊，选择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华人的，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华人教会，很大，大概1600个、1700个人左右，我们就会在里面聚会。因为我的侍奉的性质的关系，我不大可能投身委身在一个教会当地的教会的侍奉里面，因为我的侍奉是整个的各地的教会的， 所以我从来没有加入到一个教会，没有成为他们的会友，因为我的环境不容许我。你加入会友，你要定期聚会，是不是啊？真正的会友规则是三个月或者半年啊、没有来参加聚会的就除名了。我做不到啊。加入会友，你要定期的参与到教会的侍奉，要有十一奉献，金钱的奉献不成问题，但你要参定期的侍奉。我的侍奉都在外头跑，我不可能加入到，所以我就只好选择一个很大的教会，那么就去参加聚会就是了。可是呢，这个教会有些时候就会在聚完会之后报告的时候，领会的弟兄就会说，我们今天有会员大会啊，所以请散会了之后呢，会员请留下来。我不是会员，所以散会之后我就走了。可是在我走之前，我会看一看，我看一看整个的会场，原来坐的大概八成满、九成满的会场，当这么一散会的，突然之间剩下了三分之一。换一句话说，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教会的会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没有加入到一个教会的里面，没有委身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没有投入到教会的侍奉，同样当然我们也没有享受教会会员的权利了哦。可是你看到了，他们可能理由跟我不一样，我信着我的侍奉不许可我这么做，可是有不少的人他们是不愿意这么做。或者另外一种情形，我如果没有去这个华人教会的话，我就到一个美国人教会，那个牧师很有名，就在我们这附近没有太远啊，叫 John MacArthur。我翻译了，我们翻译出版了他几本书了，都很好的书籍，有机会你不妨看一看。我就到他们教会里面去，因为我想我也需要有一些的时间，需要好好的敬拜，并且领受一些的信息，所以我就到他们的教会里面去，而且我女儿也在那里，所以我就带着我太太一起到那个教会里面去了。可是我放眼望去，不少的华人，我看他们的程序单，有些时候他们会把新会员的名单连同照片登载在他们的程序的单上面。而我算了一下，有一次当他们有新会员名单照片登出来，我一看面孔，一看名字，我想大概这个是华人，那个是华人，我把它算了一下，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华人。不少的人他不愿意参与在华人教会的里面，他可能参与在美国人的教会的里面，因为纠纷少。还有再有另外一种，干脆我哪都不去、还有另外一种敬拜神的方法，礼拜天到了，我可以睡得晚一点，时间到了，躺在我们家的客厅的沙发上，舒舒服服的，准备好吃的，准备好饮料，把遥控器一按，电视节目开始了，在电视上就有了敬拜的聚会了。在敬拜的里面有很好的专业的诗班，唱的比我们教会的诗班好太多了。那么牧师能够在电视上来讲道，我想好歹也比我们教会的牧师讲得更好了，是不是？不然他怎么凭什么到电视上去？所以呢，哎呀，坐在那里可以有很享受、很美好的音乐，在那里也可以听到一篇很好的道。那我也敬拜神啊。这是另外一种的敬拜，无论哪一种都不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理想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你应该加入到一个教会的里面，成为他的会员，并且积极的参与在教会的各种的聚会、各种的侍奉，那才是一个理想。可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问题很多很多，问题多的你简直招架不住，你侍奉越多你就发现问题越多，所以就有人选择退，无论是退在自己教会的里面，这是大隐隐于什么地方，大隐隐于草，然后呢隐于市，隐于野。我在这里，但是 我把自己隐藏起来，我有什么恩赐没有人知道，我有什么喜好没有人知道，我就是来敬拜神。这不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圣经是要我们投入到教会的里面，因为 唯独只有你投入到教会的里面，真的与弟兄姊妹一同参与在配搭侍奉的里面的时候，你才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光做礼拜，你不可能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再属灵，你对基督的爱的认识仍然肤浅有限。我们人生活在限制的里面，我们的际遇限制了我们，我们的整个的所经历过的事情限制了我们。如果我们一生平凡这个非常的顺利的话，我们看见我们在我们的顺利的环境的里面，可以在某一个层面上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看主真是爱我们，事事让我们顺遂，这里也顺遂，那里也顺遂，从来没有碰过壁，从来没有遇见任何的困难。我们真的觉得主的爱何等的丰富，是。可是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一生可能遇见很多的挫折，可能遇见很多的打击，可能他们没有什么样子的成就，没有名，没有利，可是他们对主的爱的认识，却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经历的里面所缺乏的一个部分。你有些时候是听这些的弟兄姊妹交通他们对主的认识，你会讶异，哎呦，这样子的人怎么可能也对神有一些认识，而且是我所没有的。我记得我在服兵役的时候，我已经在谈恋爱，跟我太太现在的太太我们在谈恋爱了。那么每一次放假，我就会到，因为他们家在高雄，我就到高雄去。然后到高雄去，我就住在一个教会，教会有一个小房间，我就住在那个教会的里面。常常当我住在教会的里面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固定，每一天只要我在那里，每一天早晨很早很早，大概六点左右。因为我睡眠很浅我是个很敏感的人，所以一有声音我就会醒过来了，然后我就会听到声音，有人开门的声音有人进教会的里面来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在那里祷告，他也不知道我在那里这个人就开始在那边祷告。我知道那是教会的一个老妈妈，这个老妈妈一生很可怜，孤苦无依，是一个寡妇，抚养一个儿子长大了。这个儿子读了高中毕业，考大学，考到了一所学校，这一所学校名字叫成功大学我是那个学校毕业的，还不错的学校尤其是他的工学院是很有名的了可这个男孩子觉得不如理想，一生一直觉得应该有更好更好的。所以当大学联考放榜了，他考上了成功大学的时候，他受不了，疯了，精神错乱，从此一直到现在，年纪比我大一些。一个老妈妈把孩子好不容易抚养长大了，到他能够读大学，将来他要盼望能够养老送终，可他儿子却落得这样一个精神分裂的下场，到现在为止没有办法去养育他的母亲，还要靠母亲来养育他。这老妈妈没有办法做什么，他就靠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定期的给他有爱心的奉献，来维持他们一家两口的生活。每一天早晨我听他在那里祷告，我躺在床上，在睡眠的当中，我听他祷告，我多次的受到感动。 你如果能够跟一些这样的人交通，你会发现主的爱在你料想不到的环境的里面，在你料想不到的人的身上，主的爱有某一方面的彰显。我平常不煮菜，因为我不会煮菜平常是我太太煮菜的，她相当能煮。可是有些时候她也不在有些时候她因为这种服侍的关系，她可能要回到东南亚去，或者因为去探望家人，她就离开了。一离开就可能几个礼拜的时间，那么这里几个礼拜我只好赶鸭子上架了
总还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嘛，所以我就会勉强的煮几道菜让我的孩子们吃。过了几顿之后，孩子们就开始说了，爸，还是妈妈煮的好吃
啊，还是妈妈煮的好吃。
我说，哎，你们忍耐一点吧，将就一点吧。他们就忍耐了啊，就继续吃我煮的这种所谓的菜。再过了几顿之后，他们说，爸，我们出去吃吧，你不要这么辛苦啊，我们出去吃吧，这附近可以吃的地方很多的，你不要花这么多时间煮菜了，到餐馆的里面去。我们三个人，我们叫三道菜，餐馆的 menu 几十道菜，但我们只有三个人，我们只能吃三道，当然了，比我煮的好吃，甚至于比妈妈煮的还好吃了，这个没话说了。可是仍然有限，因为我们只有三个人，我们能吃的就这么多了，是不是？我们点了80道菜来，全部都丢掉了，浪费。所以我们很喜欢一件事情吗？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很喜欢帕拉。在帕拉里面，100多位弟兄姊妹，或者几十位弟兄姊妹，我们带来了几十道的菜，不要多30道好了。你会发现，哎，我们不需要点啊，都已经有了，也不会浪费，因为我们大家分着吃，你就看见各式各样子的风味的，即使是同样一道炒米粉，不同地方的人炒出来米粉不一样，即使是同样地方的人，也有自己独特的一些的家传的这种秘方啊，所以呢，炒出来的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帕拉格里面那么多的不同菜式，那么丰富的，让我们可以一一的去品尝。你一个人追求爱主，追求认识主的爱，你顶多好像你自己在家里面所做出来的菜一样，2道3道就只能这么多的了，而且呢还常常一直不断的重复啊。所以呢我太太虽然煮得好，但她也跟我一样啊，重复，一直不断的重复，因为变来变去就是只有这么花样而已嘛，几样花样变得到哪里去呢？它不像餐馆里头这么多的菜色，它不像我们在 potluck 里面可以有这么多的菜色，不一样的风味。所以当我们在教会的里面的时候，虽然有各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社会阶级地位，有不同的文化水平，有不同的成长的背景，有不同的国籍，有不同的这一种的甚至语言，我们的文化很多的，我自己是从台湾成长的，那么台湾的文化跟大陆的文化又不一样。你如果熟悉的话，你就知道很多的用词不一样了。比如说中国大陆上，又暴力又黄的，那我们一听我们就哇，怎么又暴力又黄的，那一定不好的。可是对中国大陆背景的人来说，又暴力又黄的不是像我们想的这样子，他们所谓又暴力又黄的就很吸引人的。很吸引人的东西，能够这像我们的报纸一样，像我们的新闻一样，如果有黑的，有红，有黄的，那么收视率就提高了。他就变成用这个来形容说一样的东西，一件事情是很吸引人的，在年轻的孩子们当中用这个词，不一样。可是你就从这里面你看到了丰富，可是这样子的丰富的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我们不同的人，各式各样的人，每一个人我们真的都有带着不同的基因，我们带着不同的家庭的环境，我们带着不同的成长的这种历程，我们也有不同的文化水平，各不同的思想层次等等的，要把这些人放在一起，一同的彼此来配搭，自然会有很多的磨合，我们会产生冲突，我们会产生矛盾，我们会产生张力。如果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退了，那么很可惜，很可惜，你将无法去经历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虽然我给教会一个名称，我给教会的名称没有John Wimber 这么属灵啊，教会是一艘航行在敌人水域的战舰。我给教会的一个定义
很粗俗，很不好。什么是教会？
教会是神的屠宰场，
这是我给教会的定义。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打滚34年，我看遍教会的丑陋，可是我知道教会是神的心意，我也知道这些我看起来丑陋的事情是神在做工，神的作为非常非常的奇妙。我们人以为神只能像我们想的，哎呀，大家和和气气，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同心合意的在这里来一同配搭，一同的侍奉，哎，这个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出来了。当然是，可是我们不知道神所做的工作很多时候比这个更深。
有些时候神可能透过一些的拆毁的工作，要把生命里面更深的一些的宝贵的事物种在我们的里头，
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虽然可能要付出一些的代价，但是绝对值得。所以我没有离开教会，我仍然留在教会的里面，因为我相信教会是屠宰场，可是是神的屠宰场，操刀的是神。我就知道在这里神有美好的工作。我再回到 C.S. Lewis 的 Chronicles of Narnia， 他已经有这 七部的童话故事，已经有3部拍成了电影了。第三部叫 The Voyage of the Trader Dontray 啊，叫黎明号的远航。第一天第一场我们全家就坐在里面去看了，很可惜看到好像他已经出版了3部电影，好像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那一天非常的稀疏。如果你看过他这个第三部的话，你熟悉他整个故事，你知道里面有一个地方表现得很弱，一笔带过的。这个故事是以一个男孩子叫 Eustace作为主角。 Eustace 是一个很讨厌的一个男孩子，非常非常的骄傲，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非常的无法与别人相处，而且呢他处处就认为都是别人的错，所以没有办法跟人来往，没有办法跟人相处。有一天他家里头来了他的表兄妹，到了他的家里头来，他们一样看别人，他同样看别人不顺眼。但是在一个很奇妙的一次的遭遇的里面，他们三个人突然之间的来到了 Narnia， 来到了 Narnia 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当然开始 Eustace 仍然是很讨人厌的一个 小鬼啊。有一天他突然之间的有一个奇遇，他变成了一条龙。可当他从变成一条龙的时候，他的生命开始产生了一些的改变。他变成一条大家都讨厌大家都惧怕的龙的时候，他开始产生了一样他从来没有过的东西，那个东西叫孤独。他开始觉得孤独，他开始觉得没有同伴，他开始想念起以前很讨厌的这些人来。虽然就想尽办法要接近这些人，虽然大家开始都很怕他，因为他是一条龙，大家就躲着他，但是他想尽办法让大家明白他就是 Eustace。所以他就开始跟这一些的孩子们还有那一些的水手们相处在一起了，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他开始发现到原来被别人接纳被别人喜欢是这么美好的事情，原来去喜欢别人哦是更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生命开始有一些改变，可是呢他还是一条龙，他很希望变回一个男孩子的样子，可没办法。有一天终于他遇到了狮子 Aslan， Aslan 把他带到一口大的井边，他看到了井，他好想游泳，他非常怀念游泳的日子，但是他没办法游，因为他是一条龙，身上有厚重的皮，没有办法游泳。 Aslan 就提醒他说，你不要忘了 你可以把你的皮脱下来。他就想起来，哦，对，龙可以像蛇一样的蜕皮，所以他就开始拿起自己的爪子往自己的身上抓，把自己的皮抓了，抓了，抓下一层皮来，来到了水边一看，还是一层厚厚的皮在身上，很丑。他再抓，抓抓抓抓，又抓下了一层皮来，再到水边再看，身上还是很厚的皮。他就在抓第三次，抓抓抓，可最终他绝望了。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皮给脱掉。S 人就说，既然这样子，我替你抓咯。在我们所出版一本书叫《建立高 EQ 的教会》的里面引用了这一段的故事。这个作者是纽约的一个很大教会的牧师。这本书是个很大胆的一本书。这本书从他们的教会分裂开始谈起。这本书从他的侍奉到有一天他太太对他说，你继续侍奉好了，我带着孩子们走了。他太太要跟他离婚。从这里开始讲起，他暴露起他自己侍奉里面的一些的缺失。他从这里开始讲自己怎么样的调整他自己的侍奉。是很好的一本书，尤其教会的同工们应该好好读这本书，并且有一些的讨论。这本书讲我们教会里面怎么样彼此的配搭，我们很忽略的一个层面是我们的情感的健康的问题。这个作者写了两本书，一个叫做我们翻译叫建立高 EQ 的教会，另外一个叫培养高 EQ 的灵命。一个是给教会的同工们，另外一个是给个人，讲我们的灵命里面我们的情感的健康也是很重要。好，我就引用这一段话啊，他这里这么样子说的了。我引用他 Eustace 所回忆的话，他说，我告诉你，我真怕他的爪子，不过那时我差不多已经绝望了，所以也管不了许多，就仰着平躺下来让他来拖。他的第一爪抓得好深，我以为直抓到我心里去了。当他开始把皮拉下来的时候，真是痛，我从来没有那样痛过。这样他就把那一些野兽般的东西给扒下来了。我想跟我前三次自己拖的情形差不多，只是以前没有感到痛。那层皮躺在草地上比先前的皮厚得多，黑得多，也显得更疙疙瘩瘩，而我又光滑又柔软。然后他抓紧了我，把我扔进水里，我全身刺痛得不得了，但是只有一会儿的功夫之后就变得非常舒服。我一开始的游水和溅水就发觉我的手臂一点也不痛了，我就看看是为什么，原来我又变成了一个男孩子了。过了一会儿，狮子把我从井里提出来，并且用它的爪子给我穿衣服，就是我现在穿的这一些新衣服。路易斯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你看见透过这个故事，他把保罗书信里面所谓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讲得何等的好。但怎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自己也知道要脱，可是我们脱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痛。痛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防卫的机制，我们有了痛我们就要退，因为不然我们就会受伤啊！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我们要开一个生了锈的门的时候，如果我们感觉到痛了，我们知道那已经过了我们的力量了，我们保护自己，我们就不会勉强再去开这个门。可如果你没有痛觉呢，你没有痛觉，你就使劲的把那个门给打开来了，你可以把你的潜能 使出来。但问题是那是超出了你的身体所能承受的，你的身体会受伤。痛是一个保护的机制，但是痛也同样会让我们退，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痛。在我们的肉身的里面是如此，在属灵的层面也是如此，我们不愿意痛。所以我们在我们脱去我们的旧人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到此为止，到此为止，超过了，对不起，我就要退了，或者我退到我们的教会里面不再参与侍奉，或者我退到别的大的教会里面躲在里头，或者我退到美国教会的里面，或者我退回我自己的客厅的里面，因为我不要痛。当你不愿意痛的时候，你无法脱去你的旧人。所以神有些时候许可一些的痛临到我们的身上， 因为他要把我们的旧人脱去，好给我们穿上新人。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了，肚子已经饿了，我们休息到八点开始我们最后的一堂，所以我们准备用晚餐。有没有什么需要报告的事情没有？